张居正第45集。
既是这样，那蒋家宽为何要诬陷于你？
朱翊钧如此追问，正好落进冯保的圈套。他从容答道：回皇上，恕奴才冒昧说话，蒋家宽一个小小的南京工科给事中，哪有这个胆量以莫须有的罪名诬告奴才？这皆因他的背后有人支持。
啊，有谁支持他？
朱翊钧惊奇地瞪大了眼睛。李贵妃一直锁着的弯眉一动，似乎也有听下去的兴趣。冯宝咽了一口唾沫，正欲说下去，忽然听得挂了浅月色柔曼的木格雕花窗子外头传了一声脆脆的叫声：
太子爷！
接着便听到细碎的脚步声在窗棂外边的回廊上停住了，一个声音传进来：
哎，小畜生，叫你多少遍了，怎么就记不住？不是太子爷，是万岁爷。
万岁爷，喊！
原来是乾清宫管事牌子邱德用在逗那只从慈宁宫带过来的白鹦鹉大丫鬟。李贵妃没好气地用脚一推绣榻前的青花瓷的脚踏，朝窗外厉声喊道：
邱德用，没瞧着万岁爷在谈事，把大丫鬟提走。
奴才遵旨。
听着外头砖地上一响，邱德用磕了一个头，取下挂在回廊上的鸟笼子，蹑手蹑脚走了。经过这个小小的插曲，冯宝隐约感到李贵妃心绪烦乱，这原本也在他的预料之中，因此并不慌张，依旧接了朱翊钧的问话答道：
这蒋家宽的后台不是别人，正是现任的首辅高拱。
是他？
这回是李贵妃脱口而出：
启禀娘娘，先帝在时，奴才就是高拱的眼中钉，他推荐孟冲出帐司礼监。孟冲做了什么好事？从奴才花花到妖道王九思，竟把先帝往邪道上引。
不要说了。
李贵妃担心冯宝说漏嘴，当着朱翊钧的面说出先帝的丑行，故打断冯宝的话头问道：
闲言少叙，我且问你，这串菩提达摩佛珠到底是真是假？
肯定是真的。
冯宝斩钉截铁地回答，那口气硬得叫人不容置疑。
不瞒娘娘说，这串佛珠买了不到一个月，南京方面就有一些风声说这串佛珠是假的。其实奴才买它之前已专门请了数位得道高僧鉴定过，他们都一致肯定这108颗舍利佛珠颗颗都是蕴含佛光的无价之宝。谣言出来之后，奴才又专门派人去了南京查证落实，差人前几天从南京回来，一是证明佛珠来路光明正大，的确是梁武帝流传下来的菩提达摩佛珠，二来也找到了谣言的源头，说出来又会让娘娘大吃一惊。造这个谣言的人名叫邵大侠。
邵大侠是谁？
李贵妃问。冯宝又添油加醋地把邵大侠的生平介绍了一番，特别渲染了他和高拱的特殊关系。李贵妃听罢，如释重负地长出一口气，感叹说道：
人心隔肚皮，世上事儿果然难得预料，就这么一串佛珠，居然还有人利用它来大做文章，可恶可恶！君儿承继大统登皇帝位，我一直放心不下两个人，怕他们欺君儿年幼，不肯同心同德辅佐圣业。这两个人，一个是孟冲，另一个就是高拱。孟冲已经撤换，剩下这个高拱一直是我的心病。他一直深得先帝信任，又是先帝临危时的顾命大臣，没有十足理由也不好撤换他。君儿登基第二天，他上了一道陈武誓书，虽然针对的是你冯公公，要遏制司礼监的权力，但所陈武誓却也无懈可击。后来刑部和礼部上了两道折子，依我来看，倒觉得这位高胡子没有辜负先帝的嘱托，所作所为巨见忠诚，很有点顾命大臣的样子。折子已经压了两天了，方才你走后我还与君儿商量，
且把这两道折子发还内阁，让高胡子看详，票你准行。不知冯公公你意下如何？李贵妃这番话极有主见，让冯宝至少听出了三层含义。第一，高拱的陈武士书虽然针对的是你冯宝，但对皇上练习政体还是大有裨益。第二，蒋家宽这份弹劾胡子高的手本，李贵妃虽然厌恶，却也不肯轻易牵连到高拱身上。第三，李贵妃对刑部礼部这两道折子十分赞赏，应该说高拱这些时的努力没有白费，李贵妃对他的态度由猜忌变为欣赏，这正是冯宝最不愿见到的局面。此时他面对朱翊钧困惑的眼神以及李贵妃凛然不可亵渎的目光，心里头一阵惊悸。他感到若不当机立断抖出个杀手锏来，听凭眼前这位贵妃娘娘对高拱的好感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灵怔了一会儿，他鼓足勇气说道：启禀皇上，启禀贵妃娘娘，关于刑部与礼部那两道折子，奴才看过，也觉得这是出自高拱的精心安排，但有一点叫奴才百思不得其解，这个一贯盯着皇上的钱口袋，生怕皇上多花了一个铜板的高胡子，为何一反常态变得如此体贴皇上了？奴才悟不透这里面的蹊跷，前日专门派人去天寿山请教了张居正，张先生一番剖析，奴才这才恍然大悟，明白了高胡子的险恶用心。冯宝这席话多少有点让李贵妃感到意外，他惊诧地问道：张先生怎么讲？冯宝说道：这两份折子张先生分析周详，先说刑部公折，这折子说妖道王九思淫邪尽妄，祸乱圣主，所造阴阳大补丹，导致先帝血气两亏，元气大丧，终至失元丧本，龙御上宾，先帝之死，王九思罪责难逃，因此应将王九思交由三法司拘验，拟定谋逆罪，凌迟处死。冯宝一口气说完折子内容，话音刚落，李贵妃紧接着说道：刑部这道折子句句都是实话，王九思活该凌迟处死，这难道还有什么不妥吗？冯宝抬眼审量了一下李贵妃的表情，又悠悠说道：奴才初看这道折子时也像娘娘这么想，觉得像王九思这样的妖道凌迟处死也还便宜了他，但张先生的看法却不一样，他认为如果按刑部这道折子拘验定罪，虽则大快人心，却将先帝陷入不仁不义之中。啊，这两者有何联系？先帝驾崩之日，朝廷早已昭告天下，先帝是因久病不治而龙御上宾，生老病死乃人之常情，先帝病死这是正中，设若审判王九思，这妖道从实招来说先帝是因吃了他制的春药而死，先帝岂不是死于非命？天下岂不耻笑先帝是个色魔？千秋后代昭昭失彼，又该如何评价先帝的为人呢？冯宝这一连几个反问顿时把李贵妃问得目瞪口呆，他没有想到如此清楚明白的一桩案子的处理中竟隐藏了这么深的阴谋，设若他的夫君隆庆皇帝死后令名不保，那么后人该以何等样的眼光看他，他的刚登皇帝位的儿子岂不成了色魔的后代？如此想来，李贵妃心中打过一阵寒战，不由得十分敬佩张居正的深沉练达，洞察秋毫。他接着问道：关于礼部这道公折，张先生又有何见解？礼部的这道折子，据张先生看，也是包藏着祸心的。冯宝一边说一边思索，那样子看上去好像要尽量说出张居正的原话来。张先生说，据他所知，由于近些年赋税督催不力，军费漕运等费用开支又每年递增，户部太仓银已所剩无几， 而蓟镇200000兵士过冬的棉衣，打通京畿潮、白河的漕运等等大项开支，户部都难以拨付。这种时候，若硬性从户部拨200000两银子给后宫嫔妃打制头面首饰，这种做法在天下世人看来，就会说咱们新登基的万岁爷是个只要家而不要天下，只图自身享乐而不管社稷福祉的糊涂君主。娘娘，此事要三思而行啊。李贵妃点点头，但心里头却如同倒海翻江，烦躁得很。如果真的如同张居正分析所说，那么高拱就是死不改悔，以顾命大臣自居，专权干政，为父自重。但这样下去，对他高拱又有何好处呢？张先生的分析句句都有道理。李贵妃既像喃喃自语，又像是对冯公公述说。现在看来，刑部、礼部两道折子却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高拱久居内阁，应该知道其中的厉害，他究竟是不是存心而为，一时还难以结论。针对李贵妃的疑虑，冯宝说道：启禀娘娘，要想弄清楚高拱是不是存心而为，一试便知。如何试法？把这两道折子发回内阁，看高拱如何票你便知。李贵妃点点头答道：好，就这么办。却说那日征得张居正与高仪的签名之后，高拱把那份陈武士书以内阁工本形式送呈新登基的万历皇帝。第二天，传旨太监送了一个御批出来，只短短6个字：知道了，成祖制。奏稿却留中不发了。旧制内阁送进宫中的奏折，皇上看过之后都应发回内阁票拟，然后再由皇上批诸颁行。但是作为三位顾命大臣联合签发的第一份内阁工本却被留中不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政治事件。立刻政府各部院大臣以及各路言官都知道了这件事儿，且都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当然最不满的还是高拱本人，须知陈武士书是他精心策划的驱逐冯宝的第一步棋，如果一开头就是个哑炮，往后的事儿就更难动作了。因此一接到中旨后，高拱便秉笔疾书再上一书：臣高拱、高仪谨提，臣等先于本月初十日宫上谨切事宜5件，仰毕新政，今日福奉御批，知道了成祖制，臣等切为武士所陈，皆是祖宗已先故事，而内中尚有节目条件，如命司礼监开阶夹见，进发章奏，如5日一请见，如未蒙发拟者，容令奏请与夫通政司将封建本辞送该科技术备查等项，皆是因时处宜之事，必须明示准允，乃可行各衙门遵行。况皇上登基之日，正中外人心观望之际，臣等第一条奏即未发票，即未蒙明白允行，恐失人心之望，用事臣等不敢将本送科，仍用封上再进，伏望皇上鉴察，发下臣等票拟，臣等如有差错自有公论，祖宗法度其孰能容，臣等无任仰望之至。这第二道奏书又作为急件送进宫中，隔一天宫中终于发还补本到内阁票拟。高拱这一下大受鼓舞，在心中酝酿多时的草拟皇上的批语也就一挥而就了。览卿等所奏，甚于实政有弊，具见忠尽都一一行。几乎就在当天，皇上的批诸就到了内阁，对拟票无一字修改。收到这道圣旨，高拱那颗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他立即就此事咨文通报在京各大衙门，并报全国各州府。与此同时，他又指示刑部礼部把各自早就写好的公本送进宫中。隔了一天，也就是今天早上，高拱坐轿子上班，刚到职房，宋本太监又把这两个奏本送来内阁拟票。高拱不让宋本太监离开，当着他的面儿提笔拟了两道票。刑部公本的拟票是：懒奏要到王九思以邪药禁于先帝，祸乱圣宫，使恶不赦，三法司需从严惩处。礼部公本的拟票是：准奏我朝以孝治天下，朕出城大统，理当如典行赏。拟完票，高拱看着虽说此时才腾正，但私下已练过多回的这几行狼嚎小楷，心下甚为满意，吩咐文书拿了五两银子赏给传旨太监，嘱咐他把这两道拟票连本一起带回宫中，交给皇上批注，然后又派人去把韩一、骆尊等几世中喊来会稽。正值炎炎六月，有九日不雨，北京城里头大街小巷窜着的都是灼人肌肤的热风，偏今儿一丝风没有，几世中坐的都是四人抬的小轿，顶着日头，轿子里愈热如同蒸笼。及至来到午门内的六科郎，个个都汗流浃背，一身绣着露丝的六品下部官服，前胸后背都浸出了汗渍。各自进了职房后，开脸的开脸，摇扇的摇扇，暑气还没有除尽，接到了高拱的指示，又都一窝蜂随着堂差来到内阁二楼的朝房。关于内阁与六科的关系，这还得从几世中这一官职的设置说起。太祖朱元璋立国之初，鉴于宋元两代君弱臣强，朝廷权力失控乃至崩溃的教训，加之左丞相胡惟庸谋反对他的刺激，促使他革除丞相制，把丞相之权分于六部。但如此一来，他又担心部权过重而威胁皇权，又对应六部而设六科几事中，对六部权力加以牵制及监督。这六科几事中不隶属于任何部门，直接向皇帝本人负责。如此一来，几事中不但掌握了参政议政的建议权，还增加了监察弹劾权，朝廷文武百官无不受其监督。论官制，六科几事中虽只有六品，但就是那些爵位至重的三公九卿、部院大臣，与之见面也得行拱手之礼。关于六科特殊的政治地位，还有一事可做佐证。政府各大衙门都设在京城各处，唯独内阁与六科的公署设在紫禁城里头。一进午门，往右进会稽门是内阁，往左进归稽门是六科郎。由此可见六科言官的重要。按先朝传下的惯例，每月的初一、十五两天，六科几事中都要到内阁和辅臣作揖见面，称为会一，相当于一个互通生气的例会。只是今天这次会一不伦不类，一是时间不对，离六月十五还差两天；二则内阁除高拱外，张居正、高仪两位辅臣均不在内阁。张居正在天寿山视察隆庆皇帝陵寝，尚未回来；高仪患病在家。三则几事中也未全到，只来了七八个，都是高拱的门生。套用一句官场的话说，都是夹带中的人物。